总统星期五宣布了二月中旬赴北京进行贸易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名单。
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月底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周五在国会众议院作证，就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的监管回答议员们的质疑。2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白宫周五公布了将于下周前往中国进行经贸磋商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想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周五公布了这份名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将于2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与中方举行部长级会晤。在此之前，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方人员将出席2月11日开始的副部长级磋商。此外，美方代表团还包括美国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格雷格多德、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大卫马尔帕斯、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外国农业事务的次长泰德麦金尼、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次长吉尔伯特开普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克莱特威廉斯。此外，还有能源部负责化石能源的助理部长史蒂文温伯格。有分析认为，在美中经贸问题上，莱特希泽被视为是鹰派，而姆努钦则被视为鸽派。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同意采取为期90天的贸易磋商期，这一磋商期将于3月1日截止。特朗普曾经表示，如果两国在此之前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日开始把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他没有计划在美中经贸磋商期结束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据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及两国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在下个月或是其他时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总统说，目前还没有，或许吧，可能太快了。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任职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的一些顾问或许认为总统不适合现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Trump's advisorsDid not want him to be desperate.
我认为特朗普的顾问们不想要他急于和习近平会晤，其中有人可能不认为会面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总统在习主席的会晤中可能趋向接受中国提出他们视为不足的条件。
此外，何麦科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方面不太可能会满足特朗普顾问们提出的标准。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中国达成一项能够满足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们，特别是莱特希泽提出的标准的协议，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何麦科还认为美中贸易磋商期可能会延长。我们来继续听听何麦科的看法。
我认为绝对不能保证双方3月1号达成协议。我仍然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磋商期延长到3月1号以后。我这样说的理由是，我不认为中国会为了让美国同意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提供足够的让步。此外，特朗普总统可能也不太愿意在现阶段坚持提升关税税率的举措。
随着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不准备在截止日期之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美国股市受其影响，在周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不过周五股市有所回升，除了道琼斯指数下跌63点，并且跌幅为0.25%之外，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将近10点，涨幅为0.14%。标普指数也小幅上涨近2点，涨幅为0.07%。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的连线报道。
继续关注美洲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宣布了赴北京举行贸易谈判的代表团的名单，而在星期四的时候，特朗普则是表示不会在3月1日的最后期限前与习近平会面。这些最新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林腾先生你好。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会面的这个日期啊，一变再变，这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意味着就是美国这个政府的等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一是要跟中国在谈判当中实现出一个所谓的就是成就，也就是说可以说是让中美这个贸易政策变得让美国的贸易赤字缩小，但是同时美国政府也是想要让股市的这些各类指标继续往上涨，对中国实行关税政策，就是对全球的经济前景做出了一个也可以说是负面的因素，也就是加大了对增长前景的风险，这对股市也是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对中国施出这种做出这种压力的措施，加大压力的也会对这些其他的目标有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推测说，就是目前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并不像特朗普总统在早些时候，特别是在他这个不久前这个国情咨文当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的乐观了，现在变得似乎有一些悲观了。
我觉得有两个，其中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就像您前一个那个专家所说的，特朗普总统的顾问的目标，确实中国很难在短期之内满足这些要求的，但是是否能够让中美两个国家政府说是有了共识了，可以不搞这种贸易争端了，这是另一回事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认为因为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对经济前景以及对就是商业部门的情绪的影响，这两个政府都是有压力在短期之内找出一个办法来缓解这些国家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冲突。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有人认为啊，说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商业谈判的一个高手了，那么他宣布在3月1号前不和习近平见面，实际上是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种策略，为的是给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这个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2月14号到15号要到北京和中国官员来进行谈判，那么是为了给他们在和北京的谈判的时候呢，增加一些给中国增加一些压力，给呢他们这个莱特希泽和这个姆努钦呢来增加一些筹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我们可以拿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谈判来作为前例来看，然后在这个谈判当中美国的政府包括总统，包括总统下边的这些顾问和其他的领导，经常会说一些不代表未来要发生的事的话，所以我觉得要看美国最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我们觉得我们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是看有哪些因素影响美国政府的选择，然后这些因素当中有哪些在变化。最近变化最快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全球经济前景的弱化，这增加了对美国和也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让这两个政府找出互相妥协的办法。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彬先生参加节目。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本月底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么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呢，三个消息来源透露说，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2月25日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之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的通讯设备。那这个报道说，这项行政令呢其实是酝酿了很久的。那么在这个重要的行业大会到来之前签署呢，是为了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在未来涉及高端技术的合同当中，网络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在竞争全球 5G 的这个领导地位，那中国的华为公司在 5G 设备上具有一些的优势，那美国担心华为等中国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构成威胁，怀疑华为的产品可能被北京用来监视西方政府和公司，那么北京方面和华为都对此是予以否认。那这个 Political 报道说呢，这个一位与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随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 5G 网络建设的这个铺开，美国官员希望通过传递出一些安全方面的讯息呢，来改善一些局面。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目前正努力说服盟友不要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产品。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是表示，任何西方国家如果在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华为或其他中国的设备，都将冒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风险。那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事务的这个最高官员斯特雷耶本星期呢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表示，美国尽可能多的是告诫盟友有关 5G 方面这个有关 5G 的安全问题，那以及使用某些公司的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与全球的伙伴谈论升级到 5G 之事，我们在最高的外交层面提出担忧，或者是确保决策者、政府的高级政策制定者了解决策的重要性以及做出相关决定的风险。
那斯特雷耶说，因为网络数据是流动的，那即使美国政府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这个电信系统，但是盟友还是使用华为 5G 网络或与美国进行通讯的话，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有被暴露的风险。湘云，
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详细报道。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来了解 5G 技术。
科学信息新闻网站 TechCrunch 说，中国社交网络平台腾讯将投资美国的娱乐社交和新闻网站 Reddit。 据报道，腾讯将投资1亿5000万美元。 Reddit 这次D轮的融资额最 多是高达3亿美元。完成此轮的融资之后 ，Reddit 的预期的估值可能会达到30亿美元。
Reddit 是美国流量第5大的网站，仅次于 Google、YouTube、Facebook 和 Amazon， 活跃用户每个月达3.3亿。Reddit 在中国被封锁，而负责在中国封锁 Reddit 的正是腾讯。外界并不清楚腾讯与中国政府的确切关系。腾讯的投资引发类似目前民主国家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担忧。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星期五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作证。
他在听证会上回答了有关他监督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问题。
特朗普选择惠特克接替离职的杰夫·塞申斯担任司法部长，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惠特克曾对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提出批评，而他现在负责监督这项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杰瑞·纳德勒在开场发言中指出了这一点。
本委员会现在必须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特朗普总统选择让一位对特别检察官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接替司法部长塞申斯，而不是用那么多已经获得参议院批准的胜任者？那些职业官员煞费苦心地告诉你，你继续参与特别检察官的工作将损害司法部的信誉，你为什么不理睬？
惠特克在作证时坚称自己没有做任何妨碍特别检察官调查的事情。
白宫从未要求，我也从未就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或其他任何调查做出任何的承诺。自从成为代理司法部长以来，我一直忠实于法律和宪法来管理司法部。在我担任司法部长期间，司法部一直遵循有关特别检察官的规例，而司法部与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合作方式并无改变。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测维吉尼亚州的政局陷入混乱，这将帮助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时候重新夺回这个州。
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尽管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他还是在维吉尼亚州输给了民主党人希拉里。近年来，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在维吉尼亚州内选举中当选。然而，现在有人要求维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和州司法部长马克·赫林辞职，因为他们承认在20多年前用棕色化妆品和黑色鞋油涂脸，这被广泛认为是诋毁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
I cannot change the decisions I made.
我们不是在对这一行为做出反应，我们是在对这种行为的意义做出反应。如果你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开始，你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们试图把这归结为男孩的行为，不，比这更深入。
夏普顿牧师和许多政界人士，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呼吁这位州长下台。与此同时，该州第二号人物副州长贾斯汀·费尔法克斯面临性侵指控。费尔法克斯并没有否认与这名女子的关系，但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强迫她。
美国国会参议院要求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五之前回答究竟是谁杀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这个问题，但是国务院尚未做出能否准时做出回应。一些国会议员怀疑沙特王储应该对此负责。
分析人士指出，这起案件可能帮助民众了解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如何处理有争议的外交政策问题，以及总统是否会接受情报机构的调查发现。来看记者塞内的报道。
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4个月前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杀并被肢解，但是对于沙特王国和美国来说，是谁下令这样做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特朗普总统拒绝表示他是否相信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事先知道卡舒吉被杀一事。特朗普之前说，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多次谈到美国和沙特王国之间特殊的关系。在卡舒吉遇害后，美国制裁了17名沙特官员，但没有制裁沙特王储。沙特王储否认参与了卡舒吉谋杀案。 随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和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新泽西州参议员鲍勃·梅内德斯，在去年十月动用了全球马格尼兹人权问责法。这项美国的人权法给了总统120天的时间来决定他是否对他认定的支持或参与卡舒吉失踪案的任何外国人实施制裁。星期五是最后期限。科克说，他相信沙特王储下令并监控了这起残忍的杀戮。周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拒绝表示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遵守这项法律，在周五的最后期限前作出答复。
我们将继续与国会磋商，并努力追究杀害卡舒吉的凶手的责任。
人权组织和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白宫追究凶手的责任，并公布卡舒吉谋杀案的相关信息，向沙特阿拉伯发出强烈的信号。美国之音塞恩国务院报道。
澳大利亚与美国联合行动破获了美国有史以来单次缴获最大规模的冰毒案，六人在澳大利亚被捕。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上个月在洛杉矶长滩港查获的毒品中有1728公斤的冰毒藏在谎称是装有扬声器的金属的盒子里，此外还有少量的可卡因和海洛因。
澳大利亚当局星期五说，美澳联合行动阻止了冰毒海啸到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说，周四逮捕的嫌疑人包括两名美国人，他们与一个在美国的贩毒集团有关，该集团正在接受调查。
美国一些观察人士表示，苏丹对反政府抗议者的镇压可能会危及美国与苏丹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不过，路透社报道说，巴希尔总统最近对抗议者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并承诺释放被监禁的记者。苏丹试图从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被除名。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结束了对苏丹20年的经济制裁。一项新的报告指出，60%美国人希望能变得富有，但只有30%认为有可能实现。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委内瑞拉的民主过渡。一直在-12度的低温下被冻在雪堆上的猫已经完全康复。
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月底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美国一家科学信息新闻网站说，中国社交网络平台腾讯将投资美国的社交新闻网站 Reddit。 特朗普总统预测，维吉尼亚州政局的混乱有助于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时重新赢回这个州。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说，六成美国人希望自己能变得富有，但只有三成的人认为这有可能实现。
多数美国人对自己的财富状况抱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自己与富有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进而认为目前的税率是不平衡的。下面来听这份报告的撰写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尔林·鲍曼怎么说。
美国人对财富一直有着非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们认为这对美国经济的运作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太喜欢有钱人。从这点上看，你会发现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来得幸福，他们将有钱人看作是不同阶层的人。毕竟大多数美国人不认为自己富有，只有大约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富有的人。
这份报告还指出，在18至29岁的年轻的族群当中，大约一半人认为未来有可能变得富有，但越年长的族群越不认为这个目标会实现。此外，多数的共和党的支持者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工作更努力，而多数的民主党支持者则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
52%的成年人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对富人大幅征税来重新分配财富，46%的人则持反对意见。卡尔林·鲍曼说，有关征富人税的议题近年来讨论越发热烈，与政治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又有人对征收财富税或者提高最高税率感兴趣，是因为众议院目前由民主党掌控，华盛顿的政治正发生变化，有关经济和质量的问题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人们非常关心这一点，因此很多人支持增税。
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2月8号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星期出访匈牙利的时候，将对中国华为公司在中欧日益增多的业务表示关切。华为计划今年在匈牙利建立一个欧洲的后勤中心，并提高在那里的生产能力。
这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尤其担心华为公司在东欧和中欧小国的影响力，因为这些国家存在腐败问题，其国家系统及关键领域很容易被渗透。除了匈牙利之外，蓬佩奥还将会访问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和冰岛。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让委内瑞拉在不牺牲更多生命的情况下实现民主。
美国指责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阻止民众得到人道救援物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尽管很多人呼吁马杜罗下台，但他依然得到古巴与俄罗斯的支持。
瓜伊多在星期四播放的一个采访中说，他会接受教宗方济各的调解，但他明确表示，任何对话都必须首先讨论马杜罗离职的条件。前总统马杜罗之前要求教宗方济各出面调解。
我呼吁包括教宗在内的所有人都来帮助我们终止篡夺者的统治，帮助委内瑞拉尽快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
瓜伊多表示，尽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数十人死亡，马杜罗迄今还是拒绝下台。此外，委内瑞拉的民众正在死于饥饿。
我们每天都在计算死亡人数，每天都有一名儿童因吃不饱而丧生，每天都有一名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影响智力发育、影响身体发育或者影响心理发育，他们因此可能会失去未来。这些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去实现变革。
美国和大约50个其他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新任命的美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艾布拉姆斯星期四警告说，马杜罗把本国民众当成了人质。
瓜伊多要求为委内瑞拉人民提供人道救援，马杜罗却在继续阻止国际人道救援物资自由进入委内瑞拉，使迫切需要生活必需品的委内瑞拉人得不到国际援助，除非他们宣布对他效忠。
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排除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海军上将星期四首次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时说，中国与俄罗斯对委内瑞拉事态发展的反应值得关注。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合理的经济与商业利益，却并不遵守规章。与此相反，俄罗斯几乎就是一头受伤并且逐渐衰弱的熊，在拼命挣扎。
法勒说，俄罗斯对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政权提供支持，经常散布反美宣传，加强自己在当地的根据地。可是南美洲大部分其他国家已经与美国展开伙伴合作，支持地区的民主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一只在零下12度的低温下被冻在雪堆上的猫，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在位于蒙大拿州的主人家里享受着温暖。
这只名叫 Fluffy 的猫上星期四被送往急诊室时，它的体温低得危险。在使用了几个小时的温水和温暖的毯子之后，它身上的雪终于化了。值得一提的是， Fluffy 曾经是一只喜欢待在户外的猫，但它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谈到了自己与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渊源。
Regarding the setbacks between U.S. China relations, or the causes of this.
关于美中关系这40年来所经历的挫折，或者说产生这些挫折的原因，如果说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有过失误的话，那么在您看来最大的错误或者是失误是什么
？What is the biggest problem or mistak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Well,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That's the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没有使得中国成为更为友好和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我认为问题的部分原因是，除了战略利益之外，我们从未找到其他更有利的理由去维护两国的接触。我刚才提到了经济关系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两国在战略领域相互的不信任，使得经济关系很难成为正面的美中关系的基石。回顾美中关系，我认为美国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我们在大战略方面相当的糟糕，而当我们在设想冷战后的世界时，我们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将一个强大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我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可能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自认为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将成为从根本上对美国利益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大战略之所以很糟糕，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每隔几年就有新总统入主白宫的选举周期，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非常复杂，而且世界也在急剧的变化，因此试图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兼顾和把玩所有这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去思考如何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而这就需要为美中两国合作去开发更多的战略理由。我们曾经有过稍顺即逝的机会，比如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但是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下去，部分的原因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后来美中两国还有机会去寻找合作的途径，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其他新出现的国际危机，但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塑造两国关系的机制。美国所有主要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他们都呼吁建立一套原则或体制，以帮助崛起的中国和美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也用以管理他们两个人所看到的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
Yourself and even your family, like,have generations of, you know, involvement or...
您本人和您的家族可以说与中国和美中关系有着世代的渊源。 您本人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四十年的发展，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令你终身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时刻？
A couple of moments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in your life.
Well, it's hard for me to realize I'm that old, but indeed, as a small child,
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电视上痴迷地观看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当时我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首席翻译，所以全家都聚集在我们家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旁边，在电视上看我父亲。从那时起，美中关系就成为了我们家在吃饭桌上的不断的话题。在197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设立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然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准备。我们经常谈论是否把一家人全都搬到中国。1979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开始准备把家搬到中国。实际上两年后，在1981年才搬到中国。小时候，中国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地方，是我父亲1972年或1973年左右帮助从中国带回动物园的熊猫。到中国去对我们家来说是一次冒险。我的早期中国经历从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然后在1980年代初随家人搬到中国去住，这些无疑塑造了我对中国的看法，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了不起的人和了不起的故事的地方，也是我有幸在一生中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关注的地方。
你非常幸运能够在1970年代初美中关系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成为亲身的参与者。说到你对中国的看法，你最初对中国的印象是从一个儿童的角度，那么现在你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有的话，为什么？
If so, why?
I continue to be fascinated by China and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我继续对中国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着迷，这一点从未改变。事实上，甚至在我们搬到北京之前，我就在台湾的台中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对中国的变革方向感到担忧，我想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了中国的重新觉醒，开启了中国人所有的希望和梦想。特别是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了他们活生生的希望与梦想。我对中国一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持续积极变革的地方。但我觉得，我对中国目前的趋势的看法不像原来那样积极了。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经济也越来越成功。但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怖气氛。说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造成的。我认为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关键角色的决策，使人难以想象中国人未来除了经济选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机会。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会更加开放的地方。当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它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但肯定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制度。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美国军事观察带您了解美国唯一一支能向欧洲战区提供战术空中管制与陆军气象支援的部队。在南加州，一些特殊生物的繁衍说明城市可以为一些濒危物种提供生存空间。为了解决过量雨水带来的问题，美国越来越多城市开设了屋顶花园项目，帮助吸收雨水。
在接下来的美国军事观察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国第四空中支援作战大队。这支大队部署在欧洲的13个地点，是美国唯一能够向欧洲战区提供战术空中管制与陆军气象支援的部队。
然后我们将向您介绍美国陆军准尉这个军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一首全部由现役美国陆军军人表演的嘻哈音乐录影带。
我们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空对地打击团队，时刻准备与北约盟友一起对欧洲的敌对势力实施遏制，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击败这些敌对势力。
第四空中支援作战大队部署在欧洲13个地点，是唯一能够向欧洲战区提供战术空中管制与陆军气象支援的部队。大队有操作员、野外教练和气象员，他们是美国驻欧洲空军唯一能向美国陆军欧洲作战行动直接提供支援的联合作战单位。隶属第二空中支援作战中队的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和空中联络官将空中力量与地面力量相结合，形成压倒性的战斗力。他们确保联军与盟国部队在危机出现时得到低空的空中掩护，他们参与陆军和空降作战，确保在敌后纵深地带执行联合任务。第二远征空中支援作战中队有永久和流动作战人员之分，通过执行北约强化前沿部署和大西洋决心行动，确保对俄罗斯形成遏制。作为战术指控机制，是他们把控制员与联合部队空战指挥官衔接起来。在联合多国备战中心，第四空中支援作战大队第一特遣队提供野外观察与督导的训练，并为来自欧洲各地的联合战术空中控制人员提供培训，通过标准规范去进行实战模拟训练。第七气象中队提供的是一种不同的空中支援，他们采集气象数据，并将数据转化为战略优势。他们分析气象对本地和整个战区可能造成的资源上的影响，让指挥官能够对气候挑战做好准备。第四空军支援作战大队是美军在欧洲境内空地协调的关键环节，这些空军人员勇敢顽强，与欧洲战区的地面部队一起并肩作战。
美国陆军100多年来都要求一个由士兵组成的专业化团体去处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管理最复杂的技术流程。自1918年以来，美国陆军准尉与成功的军事领导者共同成为备受信任的顾问和督导。准尉军官负责管理陆军的技术系统，已经从最初一战时期的陆军海岸炮兵、布雷兵，发展成今天横跨美国陆军各兵种的具有40多种特有专业的军官。只要陆军哪里需要专业的技术与战术技能，哪里就会出现准尉的身影。他们不但能驾驶飞机和舰船，还能为陆军的战场斗士提供复杂与尖端的服务。最重要的是，陆军准尉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公认的专家和善于做出判断的领导者。准尉军官占陆军总人数不到2%，却战绩辉煌。他们中有荣誉勋章获得者，有宇航员，还有人经历了现代军事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陆军准尉的评判标准是技术能力，以及能否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作为专家继续服役。陆军准尉的候选人来自国防部各军种的官兵。
是那些已经完成过渡的战友们鼓励我递交了准备申请，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是最棒的，是他们鞭策我不断前进。
我选择成为准尉，是因为我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督导员，他不畏险阻，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知道怎么处理。我希望向他学习，让事业进步，成为可以信赖的人。在准尉预备学校的最佳体验就是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和小组长们向我们提供的督导。
从预备学校开始，陆军准尉们接受广泛的军事与民事培训，学习掌握各自专业中最现代和最复杂的系统，为实现战略军事目标接受专业的军事教育。由于陆军对技术专家的需求成倍增长，准尉们得到晋升的比率大幅提升，生活品质也显著改善，能够在准尉的军阶上多服役30年。
对于陆军准尉的未婚妻来说，我给他们的忠告就是支持这名军官，鼓励他们成为技术精英，在各自的领域成为技术专家，这是了不起的荣誉。
What an honor that would be. 准尉们在各自的技术领域不断融合，他们全面的技术知识让他们成为士兵们的典范，他们同时也深受军官们的信任。
我只要看到一名准尉，看到那个军衔，就知道我可以相信他的建议，我可以相信他的专业技能，他们是熟悉战术的专业人员。我如果需要一个信息，需要一些咨询和建议，或者需要完成一项任务，我都可以去找他们，这点非常重要。我一向认为准尉是我们中的佼佼者，值得我们信赖，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我需要他们深厚的技术知识，这是他们成为准尉的原因。
现代陆军将继续站在愈加复杂的军事环境的前沿，这无疑需要技术熟练和战术灵活的士兵。准尉时刻准备着为陆军不断增加的技术装备、技术系统与技术流程提供管理，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建立超群的技术能力。
Everyone starts from somewhere, but where you start doesn't have to be where you end.
There comes a time,
Jay Malia.
There comes a time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Let's go!
Giving all I got,
I ain't never gon' stop. Homie changed my life, gave me a new clock. Business off my head, NCO I led. When you tryna be better, you gotta lead a mess. Homie values I came for, no stopping I can do. Misperception the army like, I'ma show you how to win though. Education you gon' get, no doubt we stay fit. What's like need 10 boots, airborne we stay lit.
Now like an acrobat, I'm flipping the script like flipping through pictures on Flickr. You wanna grow up? Start with the one in the mirror. You gotta step forward just to be bolder. There's more to a soldier than just taking orders. There's more to a soldier than just taking orders. It's not about motors, 1775, known as the takeover. Uniform paid for, electric bill paid for, water bill paid for, living quarters,
pay for.
Loyalty, duty, respect, selfless service, earn more. Don't be a hostage to college, paying a mortgage, honor, integrity, personal courage, eating up fear like a bowl full of porridge. I'm above all, supporting and serving, I'm soaring. Confidence is pouring, the army, king of the jungle.
Giving
all I got, I ain't never gon' stop. Homie changed my life, gave me a new clock. Business on my head, NCO I led. When you tryna be better, you gotta lead a mess. Homie values I came for, no stopping I can do. Misperception the army like, I'ma show you how to win though. Education you gon' get, no doubt we stay fit. What's like need 10 boots, airborne we stay lit. 5 o'clock I'm gone, persistence on. Fat you want me to stop, but I want that boneBody want me to quit. I fall, I trip. I keep getting back up. Cause I gotta have this. Hard words we came for. Persistence is simple. Blood, sweat, that's crucial. Late night is mental. No rest, the new quest. F4's the fifth set. I don't need chain, I'm bringing sweat. Give no like gas. I ain't never gonna stop. Rule on me, change my life. Life gave me a new clock. Business on my head. NCO, I lay it. We just trying to be better. You gotta lead a mess. Only values I came for. No stopping, I can do. Misperception the army life. I'ma show you how to win, though. Education, you gon' get. No doubt we stay fit. What's like knee tan boots? Airborne, we stay lit.
过量的雨水会携带污染物流入河道，这是整个美国都市地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设了屋顶花园等项目，帮助吸收雨水。
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用于粮食的种植。华盛顿是美国有着最多绿色屋顶的城市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带我们来到当中的一个屋顶花园。
雨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过量的雨水会引发洪水，导致下水道溢水，更会将污染物带到附近的河流系统中。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创新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校园的屋顶花园中有许许多多的植物，各式各样的植物可以帮助吸收多余的雨水，而屋顶花园也可以用来种植食材。建筑师大卫·贝尔为校园设计了五个绿色屋顶。
And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project because
我们非常兴奋，因为这些绿色屋顶不再仅仅是处理有关雨水的事情，它利用了城市高处资源。你发现到处都是这种没被利用的平屋顶，它真正成为了城市农业的一部分。
And really made it something that was about urban agriculture.
研究生凯特琳·阿洛塔说，绿色屋顶项目是一项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研究什么样的植物最适合屋顶环境，既能成为餐桌上的食物，也适合在屋顶的环境下进行授粉。
These are the tomatoes that we're growing.
这就是我们种的西红柿，我们用西红柿和草莓做了同样的实验，所以我们在做品种实验。我们想看看哪个品种在绿色屋顶的环境下生长得最好。在城市环境中，你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选择，屋顶只是未加利用的空间，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既不需要重新设计城市，也可以将绿色屋顶融入其中。
阿洛塔说，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食品公平。
城市中原本很难接触到新鲜食物，而绿色屋顶恰好能为城市带来新鲜农产品。
这也包括为社区中的移民们提供新鲜农产品。
用芙蓉叶和红薯叶做食物在美国似乎不太常见，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却稀松平常。
我最惊讶的是，第一年我们就生产了4250磅的农产品，并将其分发给了有需要的人。
桑迪·法伯·班迪尔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园艺大师项目的课程协调员。
这是食品的未来。我们在学院里建立了食品中心的概念，你在这里种植农产品，然后可以回家处理，准备用于烹饪。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们送入商业厨房，你还可以通过农贸市场或是食品卡车分发这些食材，然后你还可以回收利用。
虽然华盛顿是美国绿色屋顶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屋顶都是用来种植食物的。大卫·贝尔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改变这种情况，让城市与自然更好更紧密的相连，为城市提供更天然的食材。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在南加州，一些特殊的生物已经适应了城市环境，并在城市中繁衍生息。
环保人士说，城市对一些濒危物种来说，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造空间。来看记者李爱玲在洛杉矶的报道。
这些鹦鹉和乌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它们的祖先都曾移居到这片城市丛林。南加州并不是这些动物的故乡。
That is their outdoor voice.
听听这鹦鹉在室外的叫声，它们可不是安静的鸟。
厄修拉·海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他也是一位鸟类爱好者。他救助并且收养了一些鸟。
他们来自墨西哥东北部的塔毛利帕斯州，在那里他们已经濒临灭绝了。
他们一点也不安静，但是这些叫声已经在你的生活中了，你每天都在听。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叫声，那我就知道真的出了问题。 这些宏观鹦鹉移居到南加州以来，便在野外茁壮成长，
它们已经被加州鸟类记录委员会认定为当地的鸟类之一。
They've been naturalized.
它们已经成为加州公民了。
同样的，这些红耳龟原产于美国中部，现在也已经适应了城市环境，并在这里生息繁衍。它们现在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地。这些乌龟和鹦鹉在洛杉矶地区的成功，让一些学者想知道城市是否可以成为帮助濒危的非本地动物的地方。学者们认为，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是动物园，但是比动物园要好得多。
至少动物还是在野外生活，在过属于它自己的生活，这是龟或鹦鹉应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建了高楼大厦，铺了大片的混凝土，引进了完全不同的植被，在很多情况下这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因为我们创造的许多栖息地并不适合本地物种生存，但另一方面我们创造了新的生态区域和新的栖息地。
Of that is that we've created new ecological niches and new kinds of habitats.
保护学教授布拉德谢佛说，必须谨慎选择引入非本地物种，以确保它们不会危及城市内外现有的野生动物种群。
There's always that danger, and I think.
这种危险无处不在。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通过尽可能最好的生态科学来减少这种危险，识别出哪种物种可以在城市里茁壮成长。
谢佛还说，离开熟悉的自然环境可能会给物种造成伤害。他认为应当谨慎地选择物种引入，以避免伤害城市的生物多样性。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太阳马戏团的新戏 Crystal 是一场结合冰与雪、声光以及杂技的大型的冰上表演。
美国之音记者鲁茨进入到太阳剧团的后台，让观众一窥剧团演员们的辛苦付出。
著名的杂技艺术表演团体太阳剧团近期在美国巡演他们的新戏 Crystal， 内容是关于一位生活在自己幻想世界的女性 Crystal 的故事。
That mix of lights, acrobats and skating is super fun. It's to do and also to watch. I've never like done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Crystal 让观赏的人看得过瘾，但对杂技演员的挑战却很大。来自智利的杂技演员破地说，这个表演难度很高。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duction, the training was really hard. Many of the acrobats and I didn't know how to skate on ice, so it was a lot of training time. We had to adapt the technique of juggling with the ice skates. I had never done it.
很多演员必须穿上特别定制的鞋子。
We had to be creative in the way we adapted some of our equipment, and by this I mean some of the shoes that the acrobats wear. It's not at every moment in the show that everybody wears skates.At some moment, the acrobats will wear specific shoes that we have designed that gives them the stability to run and tumble and do their pyramids onto the ice surface. We had to do the same with gloves as well.
Crystal 新戏运用了最新的科技，杂技演员及世界一流的滑冰者搭配着特殊设计的灯光及道具，在冰上做出各种抗拒地心引力、让观众叹为观止的表演。太阳剧团计划在美国十几个城市巡演 Crystal。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两岸的民众都还在过年，不过解放军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支战鹰绕宝岛的贺岁影片，影片中除了有中共战机的画面，还让台北101大楼和空降兵部队的徽章同框，挑衅意味浓厚。而国军也发布了新春短片，宣示保卫台湾的决心。海峡论坛本周日就来比较一下两岸领导人的新春贺词和两岸军方的相互较劲。下半场则为您播出台湾外长吴钊燮的专访，请您按时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今天美国观察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